用蚊帐，用什么？用蚊香来把它驱逐、哦、像这样想，就是说心中不发生热闹，不因为这样而很烦恼生气、哦前面最重要的讲了那个触非处，三知识跟我们先说触非处啊，不生愤怒。有的人很迷信哦，啊，很相信素食的，你跟他讲了触非处，他很反感的，也有这样。这个就是共业的可怕嘛哦。那出家众连这一点都这样的话，就那个有失出家的意义的。啊，这个叫做行持的第一点，前提的第四点。佛陀制定我们要往涅槃道路的五条正道言教，五条正确的道路的第四条、哦、再看下面是第五条，行持的第二条，以德所胜的利养共进、哦、要这样标点，以德所胜标点利养共进、哦、不是以德所胜利的什么养共进，那个是利养共进、哦，对于所得到的很殊胜的利养共进，心里面不会意义不乐、啊、大家会很奇怪、哦、心不意然，这个意然就是闷闷不乐意义不乐的意思、啊、我得到那么殊胜的利养共进，怎么会心不心心意义不乐呢？应该很高兴才对 啊这里、哦、看了摄义门翁的解释以后才知道，这个就是有两点啊，摄义门翁讲一点，我猜想大概两点。以德所胜的利养共进，就是看到别人去偷钵，我也去偷钵，人家在家居士分给我们这些修行人啊，他的既然赢过我，结果我闷闷不乐。我们同样修行，甚至他都比我不认真，他怎么他那么好运气去偷钵，人家给他的衣服料子比较好，给他盒饭也比我好吃，啊，怎么这样呢？太不公平了吧！啊，自己就闷闷不乐。我常常讲哦，我们佛陀在《阿含经》开示过，世间难入，世间整个三界，三界是很难进入的。就是说，我们跑到郊外去旅游、去玩耍，到什么地方都好去，就是最危险、最难进入，就是世间，因为世间的法性是生老病死法性。是弱弱强食的法性，是一定不公平的势利眼的法性啊，这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啊，我们只要要求公平的人，你就不要进入世间，所以没有无相的能力的人，你就不要进入世间，你老是要有相有分别，你会在世间气死气爆肚皮，所以你最好不要进入世间，本来就很困难很难进入的、哦，所以你看我们每天报纸打开真是要气爆肚皮、啊、这个就是报纸就是世间相，已经告诉你世间难入，你不要来碰嘛，你不要看嘛，你为什么要看要碰，要碰就气爆肚皮是你的事，所以你有放人你又在进入嘛，对不对？没有涅槃没有断烦恼，你敢进入那是必然的嘛、啊、所以你看看我们都要来比较、啊、他怎么那么好运气，他怎么比我、啊、他又没有比我高，又没有比我有力量，又没有比我漂亮啊，怎么他都比我好、哦、啊，你看在那边比较这个啊，世间根本就没有真的好真的不好啊，他比我好也是偶然的，我比他好也是偶然的，所谓的偶然是无常的意思，一定会无常掉的，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啦啊，所以对于所得到的比我殊胜的利养共进啊，我心中闷闷不乐啊，摄义门翁的解释是说，由于我努力修行的结果，常常就得到很大的利养共进，啊，得到很大的利养共进，又叫我去读一进处，实在走不开。就好像我在法轮讲堂讲课的时候，大家对我都很尊敬，常常包大红包，常常来拍马屁，啊，让我飘飘然。啊，终于这个月到了，又要到甲仙去读一进处了。想想不要去算了嘛，在这边多过瘾，你就说老师啊，你不是这个月要去读一进处吗？这个月我看看这么热，不要去算了，继续讲课好了。你看看这个就是这个了，以德所胜的力量共进、哦啊、心不易然，不要在那边，如果我去读一进处，力量共进就没了呢、啊、读一进处是一个人呢， 在这边你们常常跟我赞美老师佛法讲得太棒了哦，我都是因为你讲了佛法又人生改变了啊，听起来飘飘然。但那个假仙气草木也不会讲赞美的话，捉鱼石头山林都不会讲话，对不对？都没有人来跟我共进赞叹，哎，还是回去好。你看就是这一点了。所以他说佛陀教诫我们，对我们所得到的殊胜的力量恭敬，不要发生执着啊，因为一进入山林去修行，这些就得不到啊，心就易燃。不要这样，要避自己，你又没有缺乏东西，又不是你离开了法轮讲堂会饿死，会没有衣无穿，会怎样，只是没有很多人包围在身边而已嘛。啊，这个跟身体健康也没有关系啊，正好锻炼你的精神的独立，对不对？这个很好啊。啊，怎么在这边什么什么所得到的那殊胜力量共进没有了呢？啊，你们送我的这么好的东西都放在家里啊，离开这边就没得用了。啊，到假仙去又没有设备啊，在那边心有毅然，这样不对。这个是色意蒙蒙的解释，等一下我们再讲哦。啊，再看四名第二，这个就是行死的第二。因为力量共进一定是跟人家有交通嘛，没有跟人家有交通，人家要送红包要怎么送过来，要送高级家具要怎么送过来，所以那个就叫做行死，不是住死。住死是独一进处，行死就是在独一进处的时候必须跟外面交通的时候，特别指的是去偷波。啊，偷波由于世俗人就是势利眼嘛，由于我有修行以后大家就来包围了啊，对没有修行的大家都不理睬，所以世俗的人都很奇怪啊，他们都没有想到啊，像我这么不修行的人不是要自己讨厌他吗？我不修行没有关系，一到修行去报，一到别人的品格高的时候赞美赞佩啊，一到那个坏品格的骂得要死啊，我自己的品格比人家坏没有关系，那这房屋通通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去跟房屋比，不要去管房屋的事啊。哦，房屋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叫房屋叫生死轮回的众生呐，哦，他自己没有办法改进，在做纠察员呢。他自己那么差劲，既然要来管理圣人，要来管理修理圣人，你行为要端正，我就配我红包就上去；行为不端正，我就要批判你骂你。啊，我的行为比他还不端正啊，比更糟糕、更不端正，稍要来管理那个比他端正的人呢，啊。你看这个世间很奇怪哈，这个啊，再讲回来哈，比如如是住时跟行时，能证修行涅槃妙道。如果根据佛陀的这五个正道言教去实践，以这个作为基础，遵照这五个条件，而且去累积资粮的话，他在住时行时累积的资粮就会累积得很好，然后就能证修行涅槃妙道。由此不久当得涅槃，照这样做一定没有多久就得到涅槃了。这个所谓没有多久，就这一生，不是马上一小时两小时，但是如果在原始佛教佛陀的大弟子们，真的是一下子，像舍利我已经讲过，在街上听到马胜比丘念个缘起偈，马胜比丘根本不懂他的意思，还在背诵，他已经见魔了。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所有的存在现象都是众缘合而才存在的，才升起的。如来说这个就是产生所有现象的原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啊，这些存在的现象也是因缘发生无常变化以后又崩溃了，叫彼法。那些现象也因因缘消散而消失，彼法因缘尽。如是大沙门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沙门说的。舍利弗什么都没有接触佛教，只听到这一句话，当场见魔了。啊，那个背那背诵那一句背了半天的人还在那边背，啊，你看看，啊，这个就是过去真的像那样是最快速的当，没有多久。啊，这里对我们后代的人说的没有多久，是这一生或者来世就得到。平常修十毛，他如果是中上行的人，我们平常在说你是贪行，我是嗔行，他是痴行，他是什么行，那个都是中上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如果不修行的话，他是贪行者，为贪增上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个叫做贪行者。成行者，这个人如果不经由修行的道路的话，一定只有越来越撑，越来越撑，这个叫撑增上。当我们在讲啊，你是什么行，你是贪行，我是撑行，他是什么行，是这个意思呢？啊，所以如果我们有真的修行，我们的所谓什么行就渐渐在改变。所以诸位如果说哎，像我是撑行者，你们里面谁是贪行者，谁是慢行者，谁是痴行者，终于两年三年有改变，表达你们有修行。哎，如果跟两三年前还一样，表达没有修行。啊，如果跟两三年前一样，我看绝对不是一样，更厉害。不相信你们观察看看，你们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人的个性终于停在那边都不动？这个个性没有办法停止不动的，它不是上升就是下降，一定是这样。你们不相信，仔细观察。这个说由此不久当得涅槃，就是说没有两三次证什么他或者毗婆舍那。啊，当然最厉害是就是所谓的那个那一句话忽然间忘掉，就是当生了啊，现华了，叫做现华。由此不久当得涅槃，就是现华能得涅槃了，终无悔之，一定不会被破坏丧失掉，不会的。这一段就把前面的滴水经的解释讲完，就是讲资粮的问题。我们请大家看到讲义，讲义二十二页的那个，我只是照刚刚讲的抄下来，段落很清楚，这个不必看了，就请看到二十三页。二十三页的左边，左边的第四行，从第四行开始，你们看我第四行有写说色意门昏对上来之事，色意门昏对上面的那个一切师地论的解释的那一段话，就是五种违背资粮的现象啊，又另外五种违背资粮的现象啊，五种佛陀替我们制定的正道所依靠的言教，就是对那些话啊，这里主要色意门昏对上来之事，主要在解释那佛陀对我们制定的五种正道言教，对那五种正道言教再做说明。好，我们就读下来哈，从第五行开始读哈。复次列有四种往去道章，他说还有四大类要往去涅槃道的时候会障碍涅槃道的，有四大类会障碍你往涅槃道前进的东西，哪四种呢？我就写下来一二三四，就是这四种。但是一二三是住时，第四个是行时。第四个又分三点来讲，我一个一个把它解释下来。我后面括号有写出来没有关系哈。第一点，二种道则未有一故不能发去。这里二种道则就是在解释前面那个第一，我说四上三之一，就是讲义二十页二十二页的右边的第三大节的第一节。第三大节我不是写说又诸声闻修行如是甚之良华，及彼因缘以及中间求涅槃时，大师为彼自立五种正道言教。我讲义二十二页的第三节啊，下面分一二三四，有没有看第一点？由一观察如所五华，遍于一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且以世间作意而得无惑无疑。用世间的作意来得到无惑无疑，那个世间作意就是正道，就是以世间的正道终于会获得无惑无疑。世间的正道只有一条，怎么讲二种道呢？这个请大家翻课本啊，翻课本的八十页看这个经教就知道。我们课本八十页的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大家翻到了吧？课本八十页的倒数第三行我念一下哦。十就是说成魔村魔俱若当是我路，这个我们不管，从下面读下来。十那个时候知道道路的人，对要往哪里去的那个人就指示道路给他，即是彼路语言 对那个要前去哪里不知道道路的那个懂道路的人对不知道道路的人开示，似乎从迟到去前见二道。你看你往这一条道路走过去，前面有双杀路，变成两条道路了。两条道路你要锁者从右，锁掉左边的往右边的，这个就叫做二种道。再指这个我一步一步讲哦，啊，再看回来讲义。讲义的第一点说，二种道是未有一故不能发去。我走到双叉路了，不知道哪一条道路才对啊，啊，这不是由于疑惑了吗？啊，就停在那边不能走动啊，除非懂道路的人告诉我，或者我问出来清楚了，不然我不敢走，因为两条道路也不知道哪一条才对，啊，走错就冤枉啊，哦，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解释上面的第三节的第一小节。啊，再看第二点，随物发去，由邪行思而往一处。啊，虽然我终于还是要走啊，还是继续走的道路，道路不能停止，但是你不知道正确的道路，你就走歪了。那走歪了就是由于你的不如理作意，就是由于你没有正见，没有正见就产生疑惑啊，没有正见就产生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就是不如理作意，这个就叫做邪行思。由于邪行思而往一处，没有办法前往涅槃的道路，跑到涅槃以外的其他的道路去了。这个在解释上面第三节的第二小节啊，他说由邪分行思现行故，由于邪行思的成问现行了缘故，你就发生这样的事了。啊，再看第三点，谁无事事啊，或者这个人没有前面讲的第一点跟第二点那些事情发生，他对两条道路哪一个道路对他知道，他没有发生疑惑啊，也走正确了，没有由邪行思而走歪。不过他发生第三件事，谁无事事，虽然没有上面讲的那两件事，然不堪任教授教诫，但是不能接受善知识，接受老师的教授教诫。他相信风水，相信修行也要看时科啊，也要吸日月之精华啊，被老师教诫说这样不对，应该怎样做才对。我们佛教的修行是不带时节因缘，不管早上晚上下午，只要你想要修行随时可以，没有什么失误啊。人家修行都要早上几点钟以后烧过香点过什么啊才可以打坐呢，师父说没有这一回事了。他说啊，人人都这么说，怎么只有我的师父说不是这样啊？我跟这个师父到底大概倒霉了吧？啊，师父的教授教诫我还反感，对不对？啊，这个就叫做不接受教授教诫。所以这个第三点，虽然没有前面两件事，他不抗认，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的教授教诫。啊，前面第三点，大家看22页讲义的第三节的第三小节。不是说教授为先，由依他因如理作意，就能生正见，能断邪见吗？啊，他不能接受教授教见，这一点就做不到，是讲这样哈。啊，这三点都叫做住持所发生的事。下面第四点分三件事来讲，说所言分者为他那个为他念真实。啊，你看这个是啊，第二点，眼苦恼者为出家者不得自在，敬业艰难，出必行等，这两件合起来解释第三节的第四点，就是20页的最后那三行，说诸有智慧同化门者人，跟他先说处会处死，他生愤怒，他不能接受教授教诫，又还愤怒。啊，又由出必知命重计，若得不得一见，即如戒等所有灾害，心生热恼了。所以这里说眼苦恼者就是热恼，为出家者不得自在，敬业艰难，是什么意思呢？出家者持戒持得很困难，持戒困难就是不能自在，持戒毫不困难，自由自在。大家说我要持戒，我要持戒，我持戒习惯任运而转，持戒跟没有持戒一样，但叫我犯规很困难，叫我遵守规矩倒很简单， 这个叫做已经得自在、哦、啊，所以说出家的人不得自在，结果敬业艰难啊！我在修行，文殊又来定了，说打死犯啊，打死犯杀生戒呢，但是不打死好痛苦，打死算了啊，敬业艰难，要叫他持戒非常的困难啊！这样的人就是很不自在的人。啊，你看哦，一个人走到哪里被蚊子叮的时候，也不生气，手随便一推就走了。哎，这个人你看看他持戒多么自在，我四五年来都这样，这一次在假现在破戒哦，这个大概是荣耀众福也有关系的。人已经耐按耐不住，在艰苦打坐又来定，啊，跟你飞走还要来。啊，最后轻挥几次，又到最终啪啦算了。啊，他因为我挥手好几次不走哈，大概认为我是没有危险的，所以一打就到了，一打就死了。啊，这个说啊，真的困难呢，不容易。佛教讲的每一点都不容易。啊，我们尽量努力做到哈，尽可能的努力要把它做到。这一次再去假仙绝对不打蚊子了，那么多年都不打，终于这一次打了，实在是前功尽弃，像这样啊。但是那个在特殊状况，自我安慰一下，特殊状况啊。再来出必行，就是他不断的破戒，不断的犯戒，叫做出必行啊。看第三点，眼不乐则杂成事故，那个不乐就是说又要叫我去读一进处了，我在这里不要去读一进处，力养恭敬那么多啊，读一进处谁来力养恭敬啊？我先生读一进处，大家要来力养恭敬也不敢来呢，因为老师你已经说读一进处，我拒绝你们来，我们谁敢去啊？不敢去力养恭敬也不可能带过去呀、啊。我怎么这么傻瓜去先生要读一进处呢？真是错了，但是已经先生了，要后悔又不行，只要硬头皮去了。啊，硬头皮去的时候，在那边闷闷不乐啊。你看，这个就是不乐者，就叫眼不乐者啊、哦。杂成事故，越想越气愤。我为什么要讲那一句话？为什么要说读一进处？为什么要说我读一进处？你们不要来哦。要知道，我也说我要读一进处，不要讲那一句，你们不要来嘛，哦、对不对？啊，像这样的就是。越想越生气，自我生气、哦、像这样的啊，这个就是解释上面第三点的第五点，就是以德所生的力量恭敬，心生毅然，不是心不毅然，心生毅然了、啊，颠倒了、哦、啊！再来，我这里写一个案，是我的解释。第一点到第三点就是住持往去道上，他在独一进处的障碍他独一进处的，你有第一点到第三点的时候障碍你的独一进处，障碍你的加行道，你有第四点的那个愤怒苦恼不乐的话，障碍行持的往去道上，往去涅槃道、哦、啊，打个三角，下面的话仍然是一门分继续讲的哈、哦，持之二种，这两种就是第一到第三点一种，第四点一种，第一到第三是住持，第四点是行持啊。又持二种能障行路，住持行持的这两种都会障碍我们加行的道路啊。啊，随无四事啊，他说如果没有这些事的话，就讲啊最后第四点的第三点啊。随无四事，虽然你说没有一二三四的。第四点的前面两点，第一到第三点没有，第四点的前面两点也没有，但是你有第四点的第三点，虽然没有前面的那些事，但是由于力量跟共敬的缘故，我连走直走于力量跟共敬的缘故，一入山林能为障碍，叫我进入山林真是难如登天呐、啊！叫我去读进处真是难如登天呐、啊！我舍不得离开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啊，眼门逆则这一句我找不到那个对称的哈，啊，像前面讲的那个往去道上，就是前面的譬喻，前面的那个经教说，如果你往左边走，走对了以后，啊，后面又会遇到康斩还有七流，那个不乐就是那个，你们读这边，读81页。 课本八十一页的第三行，哦，课本八十一页第三行的最后面八个字，最下面八个字，他说：“康展七流者，为成会复章忧悲；从宁则从宁，为无益功德也；成则为薄涅槃。”那个“成”是已经往目标去了。啊，从宁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丑宁，哦，前面，哦，你看我那个打三角的，不是说持之二种又如康健吗？不知道康展还是康健哦。啊，又持二种能章行路，就是丛林嘛。哦啊啊，抱歉，持之二种又如康健啊，这两种呢能够障碍我们的行路。啊，虽然没有这些事，由于力量跟共进的缘故，叫你进入山林去独一进处很困难，它造成障碍。啊，眼门力则，这个就是我的贪欲很猛力。处身愁宁故，这个处身愁宁就是第四行课本第四行说的愁宁则，愁宁则为无益功德也。无益功德就是大家对我的力量共进，大家用无益功德来对我力量共进啊，这个就是愁宁，身愁宁啊，我对他很猛力啊，所以叫我离开这个进入山林去修行就很困难啊。最后面破折号后面做最后的结论，所以这和怎么这么说呢？为舍所摄作事而不能舍持故啊！啊，我能够舍弃掉所摄作事，就是我能够入山林去嘛？啊啊，可以把我的徒众所舍弃掉，而不能舍持故。但是对于徒众对我的力量恭敬的这一件，我舍不掉。我要逐一进出哦，能够舍掉你们，但是你们能对我共进的这一点，我舍不掉。哦，这个就是说，那个师跟进出弟子要舍弃掉进出弟子，进出弟子就是对我最好的，替我开车，替我服侍，替我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杂事都能替我服侍，啊，让我很舒服，包括我的衣服也替我洗，肚子饿了煮饭给我吃，啊，这个就是承望我的人啊，啊，承望我的人，这些人终于说我要去独一进处了哈，你们这些常常来听课跟我服侍的这些弟子们，哎，暂时可以各自修行，我离开了，啊，这个人这个怀疑这一点还做得到。不过你们不只是服侍我呢，久而久就包个红包，送个洗衣机，送个人电器机，什么机，一直送礼物来的这些，我舍不掉。啊，舍不掉，实在我能独一进处，终于不能独一进处，就是执着于这些，就是力量共进，倒不是那个人的问题呀，就在讲这个。啊，佛陀告诉我们，往正道去，有这些东西要注意。如果你的身上生出这些东西来，你要往正道就很困难。他说这里来讲，以我的体验是最后的这一点最难，就是叫我舍离这些力量共进的这一点，舍弃众人，舍离力量共进这一点。你看我要去读一进处了，啊，讲课这么久，你们都是听我这么久的弟子们，哇，啊，大家相处的也不错嘛，我们也有法相协会嘛，我自己跑过去除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哎，还是怪怪的，这一点最难。所以你们有没有听到哪一些徒众很多的大师终于跑去独一进处？他们是先由独一进处徒众才多出来的，没有听过徒众很多的人以后终于他跑去独一进处，有没有听到这样？那真是颠倒，修行是颠倒哦。讲过来了哦。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解释完毕，解释完毕，下面我们看五十五经。五十五经在原始佛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经，这一经过去我讲过有一个标题叫做多不见一法可期而无罪过者，那个罪过就是过患，多看不到有哪一个存在的现象可以把它罪过来，既然不发生过患，找不到的，再讲这样哦。而这一经我把它标题就用这样标题，你们看完这一部经的内容就知道哈。 那我们就读下来，请大家看五十五经哈。原来大正藏编号是272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即是给故度言，尔时众中有少生事，就是佛陀有一阵子住在那个给故度言的时候，那个时候僧团里面不知道未来一件什么小小的事情发生斗争，发生吵架，在那边争吵，出家众发生了争吵的事件。世尊则知比丘故啊，成朝着于持钵入城乞食。结果呢，这一些事情佛陀知道以后，被佛陀责备，佛陀就加以责骂啊。佛陀则知比丘故，大概是不小，他责备得很重啊，大概那个争论太过分了啊。成朝着于持钵啊，那一天早上终于着于持分入城市乞食，食已出设几衣钵，就是说吃饱饭以后把衣钵都收拾好了以后，习俗入安陀尼，就进入那个给孤独园里面的安陀尼啊，坐一树下读经思维。他坐在一棵树的时候就起来这样的思考啊，就想出这一回事，做思念，众中有少生事，我折出比丘，那个教团的大众里面发生了争吵以后被我责备了啊，责备以后当然脸色会比较不好看啊，不好看以后大家害怕了啊，就是哎呀糟糕了，大树发脾气了。事实上佛陀根本不会发脾气，所以我说我们修学佛教的人啊，没有孩子的人不要管了，有孩子的人就要记得这一点，当我们要责骂孩子的时候，先看看我有没有生气，当我在动气的时候不要责骂孩子的，你一定责骂孩子不会服气的，孩子说你在骂我，你根本在发泄你的情绪嘛，对不对？而我们的心没有动怒之下，这个孩子这样做没有教诫不行，还要教诫他，我不能动怒，我动怒了凭什么有资格教诫别人，我动怒了我要被教诫，对不对？你在生什么气？哎，我的心很平静，没有动怒，好，我可以讲啊。在平静之下教导孩子，那个效果差很大啊。这个孩子甚至瞒到没有用打的不行，真的有时候某种特殊因缘，你没有用打来对付不行，打的效用是很弱的，但是在某种状况真的要